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需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信心的挑战。在伊利诺伊州这样一个中西部的地方呢，我们常常有一个经验，就是风比较多。那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很多时候呢，突然呢来一个这样一个龙卷风。很多时候，当你开车子出去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接到这样一个就是预报，那突然就遇到一个龙卷风，那你心里呢会是比较紧张的。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机会。我刚到这个圣院读书的时候，我开车出去的时候呢，突然的龙卷风就来了。那当时呢是非常的紧张，是非常没有经验的，你不知道该怎么去 handle 这样一个问题。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弟兄姐妹，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这样的不同的问题。风暴呢突然就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它来得非常的突然，让你没有一点点准备。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大家比较熟悉。那耶稣呢，他要坐船呢渡到海，门徒他们要坐船呢渡到海的对岸去。那突然呢，风暴就起来了。那这个时候，门徒也是非常紧张。当他们来仰望耶稣的时候，那耶稣就出现在这个现场当中，来制止风暴。我想这是耶稣呢所行的35个神迹其中的一个。我想在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当中呢，它都有特殊的这样一个意义，就是让门徒、让读者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耶稣他作为神的儿子，他可以行神迹。当然了，我想圣经当中呢，不是单单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可以行神迹而已，而是告诉我们这背后的故事。耶稣他是那位创造者，他是上帝的儿子。我想这对当时的门徒、当时的这样一个就是观众、当时的所有的这个听众，那都是一个挑战。很多人呢，他们不认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很多人呢，他们也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先知，那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那这样一个挑战导致很多人他们的信心对耶稣停留在一个表层上，他们可能只是为了吃饼得饱，他们可能只是为了初步的了解耶稣能带来某些东西而已，他们没有办法更深一步的去了解耶稣到底是谁。我想这很多时候呢，今天的我们也是一个挑战，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感受，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你就会早早的有这样一个预备。如果你知道你的车子会坏，你就不会开车子出去了，会改用另外一种方式出行。如果你知道明天会有疾病，会有不幸，那我们都会有一个心理准备，我们就会去做一些改变和调整。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明天、我们的未来不在我们的掌管当中，而是在上帝的掌管当中。当我们看到说你身边的朋友遇到一些困难、遇到打击、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鼓励他说，希望你能够乘风破浪，让风暴不要拦阻你。我想当你的朋友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挑战的时候，你不会给他浇一盆冷水，而是希望他能够胜过风暴。这是我们人生中的常常的遇到的一个经历和挑战。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遇到的风暴是很大的，那突然就丢掉了工作，那突然在婚姻中出现了问题。有的时候我们的风暴很小，可能就是你内心的一个挣扎，那这个挣扎导致你没有办法来到教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办法去祷告，那甚至很多人会离开教会、离开上帝。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风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风浪在你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点点这样的防备，那很多时候环境就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都不喜欢风暴，每个人我们都更喜欢安逸的生活，每个人我们都喜欢更舒适的地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风暴来的时候呢，从来不会跟你商量的。就像在这两年呢，我们经历了这样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新冠的打击，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提前预测到或者说提前知道，当新冠来的时候，那很多人因此而被隔离。我们受到的这样一个 外在的和内在的打击是双重的。所以很多时候在这样一个新冠当中，很多人的内心的情绪还有外在的身体当中，我们都在面对这样一个挑战。很多时候我们的婚姻或者健康财务也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遇到风暴。那当我们在经历风暴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停下来问为什么。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在凭着信心仰望上帝，但为什么上帝让我经历风暴呢？很多时候当我们基督徒停下来看看你周围的环境的时候，看看你周围的人的时候，你发现别人活得非常的平静，他们有非常顺利的生活，然而我们还停留在风暴当中，上帝好像没有伸出他的手。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好像没有看到任何的结果，我们会感到非常的沮丧。有的时候我们会不禁的要问上帝，你是不是遗忘了我们？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在经历这样一个信仰生活的时候，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一些问号的。但是弟兄姐妹，当你回到圣经的叙事的时候，圣经的这样一个记载的时候，你会发现当风暴发生的时候，耶稣并不意外，他在掌管风暴。当门徒仰望他时，耶稣出现了。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耶稣问他们说，你的信心在哪里？很显然，耶稣所行的35个神迹当中，都是表现出他自己到底是谁。他不是仅仅为了行神迹，他要让门徒和今天的我们来操练信心的功课，信心的成长。那这个风暴不是白白发生在那个场景当中的，而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呢，要学习信心的功课。我们来分享第一点，风暴显明我们的信心和生命的光景。风暴显明我们的信心和生命的光景。我想门徒跟随耶稣3年多之久，我想他们很多时候，他们这样一个对耶稣的这样一个认识停留在一个大夫治病的大夫这样一个表层的一个认识当中。有的人把耶稣当作先知，有的人把耶稣当作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啊，他很有这个魔术的这样一个魔幻的人，他可以行很多这样一些神迹，他是一个魔术师等等。那还有的人呢，把耶稣当作一个政治的弥赛亚的政治的人物。与当时的犹太人呢认为说什么呢？如果弥赛亚来的话呢，他会推翻当时的罗马的暴政。所以你看，到今天为止，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呢，他们认为呢，如果弥赛亚来的话，他一定是一个地上的政治的王，他要推翻这个奴役他们的罗马政府。那如果耶稣是真的，是弥赛亚，那他一定是什么呢？要带领这个犹太人呢去做这样一个政治的革命。那很多人，所以门徒还有很多的当时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对主的认识呢，都停留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但弟兄姊妹，当这个风暴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风暴呢是要显明一个人的真实的信仰的光景。就没有风暴，没有苦难，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呢是不真实的，停留在表面的。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说我们爱上帝，你是怎么爱的呢？你真的跟随他吗？你真的信靠他吗？那好，上帝会给你一个打击的，上帝会给你一个风暴的，试试看你是否真的有信心来仰望他呢？弟兄姊妹，在今天的美国和西方呢，有人都认为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那这样一个理解对也不对，为什么呢？所以一些学者呢，今天呢把这个美国呢称之为是后基督教时代。为什么是后基督教时代呢？因为从这个500年前的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经历了一个世俗化运动。你说西方它过去是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是，很多国家他们把基督教立为国教。但是在这个500年以来呢，西方呢经历了一个世俗化运动，人们把上帝在逐渐的抛去，这个社会在经历一个世俗化的运动，人们渐渐的把上帝这个名字删除掉，从这个文化里面删除掉。如果呢，我们说呢，这个费尔巴哈，德国的哲学家，他讲过一句话说，现代文化呢，就是人要成为上帝。什么意思呢？就说他认为呢，说现在这个文化就说人要 人要用自己的理性来建立自己的宗教和信仰。就说的直白，你说我们人呢就要靠自己，靠人的理性、科技、技术、力量来改变这个社会。所以人呢渐渐就要把这个就是上帝抛出去。就我们说今天呢，我们所在的这样一个时代呢，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时代。所以有人统计呢说，在2011年，有人统计呢，美国呢有80%的人是基督徒。那这个标准是怎么样？就是他们口头上承认上帝，有上帝存在，相信上帝。这是不是意味着说呢，这80%的人呢，他们都是真正的基督徒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不是，不是。所以我在去年的时候呢，我在香槟和生命河的李牧师，我们一起在香槟做了这样一个传福音的实习，我做了一个实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向这个陌生的学生还有陌生人去，将近有300多位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发现很多人他们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很多人我说他们都生活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基督教文化里面啊，他们知道圣诞老人，他们知道耶稣，他们知道基督教文化，他们在读过教会的学校，但是你问他，你得救吗？你知道耶稣是谁吗？答案是 no。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现象。其实很多人，我们可能也读过圣经，我们也了解基督教文化，但并不代表这个是基督教信仰。那这个是20世纪基督教有一个神学家所提出的。今天的西方的教会的一个危机是什么呢？很多人我们有基督教的这个外壳，基督教 culture 这个文化，但是你没有一个 faith， 没有这个信心在里面。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一个人呢，你生下来，有的教会实行这个婴儿洗，你接受了洗礼，但是呢，他从此以后就不来教会了，几乎就是说就认为呢，我有了这个洗礼呢，我就得救了，然后呢，我就再也不用去教会了，然后呢，我就高高兴兴的等着上天国，我该干什么干什么，我的信仰生活里面从来不需要付出代价，一个非基督徒怎么做我也怎么做，那这就成为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活中的写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呢，在信仰生活当中啊，真正的信仰不是停留在这样一个文化基督教或者外层的这个表壳当中，那信仰呢一定是经过试验，经过苦难，经过风暴，通过这样一个风暴才可能真实的显出你信心的状况。所以有一个传道人呢，他用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来表明，他说呢，当我们拿一杯水的时候呢，你使劲的用力把它呢这样放下去的时候，你用的力越大，那里面的这个水呢就泼出来就越多。就是我们就好像这个杯子一样，我们的生命，当外面的环境来冲击力越大的时候，你里面的真实的情况，真实的存在的这个状况表现出来就越多。那如果我们生命当中呢常常会嫉妒别人，如果我们生命当中呢常常会有苦读，有骄傲，有败坏，当环境来的时候，当一个人伤害你的时候，你就会表现出什么？伤害、苦毒、骄傲。如果你里面呢与主有非常好的关系，你有一个很真实的关系，你肯常常祷告、读经、靠主，当你遇到风暴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也会表现出一个非常平和的生命，因为耶稣与你同在。阿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呢，我们生命当中常常呢会遇到这样一个环境，就像彼得，那他在安逸的环境里面呢，他说主啊，我可以为你殉道，但是当风暴来的时候，当苦难来的时候，当他们要被这些门徒呢都被这个犹太人，他们被这个罗马兵丁要被捕的时候，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他知道危机来了，麻烦来了，这个时候什么呢？他三次否认主。我们知道这个当保罗呢他被捕到罗马的时候，当他遇到就是说当时罗马兵丁同样去追捕他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呢他做了一个信心的榜样，他一点都不慌张，他相信上帝与他同在。我们想不一样的生命光景呢就反映出不一样的这样一个状态。当然了，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彼得呢他后来经历了这样一个圣灵大能的改变以后，他的生命也发生了翻转，他不再是那个胆小的彼得，他的生命发生了改变，他最终呢倒钉十字架来表明呢他愿意 为主而死，为主而活。我想在历史当中呢，苏联和中国呢都经历过大的逼迫。那过去呢，在中国呢，基督教被当作牛鬼蛇神，那牧师传道人呢，过去都要被放到这个劳改场当中呢去接受改造。我在北京的时候呢，我读书的时候呢，有几位教我的老师呢，他们当时已经90多岁，他们是曾经呢在北京呢有一个学校叫燕京大学，那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过去。他们在那个学校呢，以前呢就是在那地方受的教育，然后呢他们也成了那个在中华民国时期那个时候的，就是说受上帝的呼召成为传道人，一直呢经历了这个将近30多年在这个监狱里面度过这样一个生活。然后他们后来又出来，1979年呢，北京的教会第一次开放以后，他们出来开始传道，那他们也有机会去讲课。那他们曾经呢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就在那个环境当中，你要么放弃信仰，你要么跟随上帝，但跟随上帝真的是很艰难的。但是他们用自己的信心来向弟兄姐妹说，上帝是活的，无论怎么样的这样一个监禁逼迫挑战都没有让他们放弃信仰。那有很多的当时很多人呢，他们跟当时的这个北京呢有一个叫王明道还有袁向成的，他们都是同工。在当时呢有一个牧师呢，他就去很多教会讲道，他每次讲道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哭的，因为这是他真实的生命见证。他坐牢30年出来以后呢，他的孙子辈孙女辈都不认识他了。他们有机会走出监狱的，只要你否认，只要你签字，只要你说你反对基督教，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这样一个生命的见证呢，就留给很多弟兄姐妹的这样的鼓励。弟兄姐妹，信仰呢不单是一个概念，信仰不是一套哲学体系，信仰是一个行动，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行动，是上帝在历史中的行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已经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了，但是今天我们跟随他的人，我们同样要有这样一个跟随基督的行动。同样在苏联呢，当时呢也在面对这样一个挑战。斯大林和列宁和斯大林呢，他们曾经呢接受了这样一个理论，认为呢宗教一定会消亡的，宗教呢会放在历史的博物馆当中的。所以他们把当时的这个东正教传统的这个，就是说苏联的这个东正教全部要这个铲除掉，把神职人员呢要抓起来严刑拷打，那教会呢要停止一切的活动。那有一次呢，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们就秘密的在一个场所当中呢来敬拜上帝。那突然呢一大堆的这样一个苏联的士兵呢，他们拿着这个枪就冲进了那个场所。那这个时候呢崇拜就停止了，一半的人他们就离开了那个聚会的地方，因为他们怕什么，失去生命。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很紧张，那突然呢这些士兵呢他们安静下来，微笑着把枪放下，掏出了什么，掏出了圣经从兜里面。他们大声地告诉这些在场的基督徒说什么呢，其实呢我们跟你们一样，我们也是基督徒，因为呢我们要通过这个方法来试验一下到底谁是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你他们都在一起的话呢，有的人他们会告密，那告密的话呢我们都没有办法继续再敬拜上帝。于是呢他们就一起来敬拜上帝。那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说会经历风暴，我们会经历挑战，我们会经历难处。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很多弟兄姐妹说美国呢没有这个就是 physical 部分的这样一个逼迫，没有肉身的迫害，你是基督徒没有人抓你去进监狱，那这应该不会发生的。但是呢我们说在美国呢正在经历一个软逼迫，那这是一个学者他在他的书里面写的一个词，这是我发现一个词叫软逼迫。什么是软逼迫呢？就是文化的逼迫，就是在今天的美国的社会里面呢，讲政治正确，有的话呢你不能讲，即便你是基督徒，你知道你要坚持信仰的原则，但是你不能讲，你讲了以后呢就政治不正确，当你讲了以后呢你就会遇到很多的麻烦，别人就会攻击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好好的祷告， 好好的仰望上帝。如果我们不仰望上帝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麻烦。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信心呢，经过试炼，那信心经过环境，其实让我们知道耶稣他到底是谁，让我们知道到底救恩对我们是什么。不仅借着环境让我们知道谦卑，让我们知道耶稣是谁。在风暴中我们仍然可以学到第二点，风暴使人转向救主，风暴使人转向救主。在马可福音的第四章35-41节，这里同样记载了这个故事。那夜里门徒在船上，耶稣就睡觉，那忽然起了风暴，水进了船，门徒呢都是职业的渔夫，没想到遇到这么大的风暴。当狂风来的时候，风浪使水进了船，人已经无法控制局面了。所以弟兄姐妹，当风浪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人呢没有办法控制局面，那这是对我们一个人生的写照。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习惯性的靠自己，我的工作能力很强，我很能读书，我很厉害，我过去怎么怎么样，我有很多光辉的历史，我很聪明，我不需要上帝。但是我们常常讲句话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很多时候你不走到生命的尽头，你不走到一个瓶颈的时候，你是不懂得依靠上帝的。啊，风暴来的时候呢，我们发现门徒想了各种办法，他们都是有经验的，他们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他们生活在海边，他们是很有经验的，很有能力的，他们应该懂得怎么去控制风暴。但是弟兄姐妹，这个风暴来的时候超出了他们人的经验，超出了人的掌控。就像新冠来的时候，我们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很骄傲的社会，现代社会呢，我们被称之为是在神学里面称之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就人要征服一切，我们要征服这个世界，征服这个宇宙等等，很多很多的口号告诉你说，今天的这个人呢是厉害的，是厉害的一定程度，我们靠技术的力量好像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新冠来的时候，你就发现那这两年呢，其实是对这样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我们的环境出了问题，我们的政治出了问题，我们的家庭出了问题。因为人需要上帝，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需要上帝的介入。今天这个破碎的世界，破碎的大自然，不和谐，整个的世界需要上帝的介入。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属于上帝的。而今天我们用各种技术，用各种科技的力量，夹杂着我们人的欲望，人的罪性，已经让这个世界破碎不堪。所以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创造这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好的。但是当人犯罪以后，这个世界充满了罪，充满了疏离，充满了破坏，充满了问题。我们很多人觉得今天的生活好像很好，但弟兄姐妹，这是表面的，这是表面的。好像我们的技术在进步，在林肯呢，就我读书的这个林肯呢，出了两位非常有名的美国的神学家，叫尼布尔，他兄弟两个在美国呢在非常有名。尼布尔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呢，当技术在进步的时候呢，人类的问题会越多的，就技术往前推进一步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你好像解决了一个旧的问题，但是新的问题会更麻烦。人以为自己很聪明，但实际上我们带来更多的问题。社会往前推进一步，你会带来更多的这样一个 trouble 且麻烦。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很聪明，我们不需要上帝。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发现当我们人靠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的工作当中，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但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风暴来的时候，我们几乎要崩溃。风暴来的时候显明我们真的无能为力，我们在风暴在危机面前，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有限的人而已，我们并不能解决问题。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风暴呢要逼着我们转向上帝。我们人总是靠自己，我们的力量还没有用尽，我们不会靠上帝，我们先打电话给我们的朋友啊，这个朋友该怎么解决，我们想办法呢去自己去解决，解决不了的时候呢，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在我们里面产生的作用是让我们转向上帝。圣经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在马可福音里面就在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那这个时候门徒呢，他们突然想起了，哇，耶稣在船上，在船上做什么呢？他在船上睡觉。当他们在面对风暴的时候，他们在靠自己努力，自己在面对。那这个时候这个风暴胜不过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耶稣，而这个风暴大到一个程度，船都进了水，他们才想起了耶稣。就怎么今天我们的光景如何呢？我们得了一个小感冒， OK， 我可以 handle， 我可以处理，我不需要上帝，我不需要祷告，我不需要耶稣。当这个小感冒继续扩大变成肺炎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环境非常的糟糕，控制不了，这个时候才想起向上帝祷告。很多时候小问题我们不在意，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找医生找医院，我们可以想到人的办法。当很多小问题继续变大的时候，你发现你掌控不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找上帝。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上帝，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当事情变到一个严重的程度的时候，甚至无法解决的时候，我们才去找上帝。那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状况。但弟兄姐妹，当彼得起来呼求主的时候，主啊，我们丧命了，你不顾我们吗？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耶稣介入了这个事件当中，耶稣出现了，耶稣为他们斥责风浪，风浪就立刻停止了。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用尽了办法，很多时候我们想靠自己努力，靠自己划船，靠自己解决风暴，靠自己解决问题。但是耶稣好像没有在你生命中来做工的时候，你走的最后就是失败。法国有一个无神论者叫萨特，存在主义者，他说呢，人生奋斗的结局呢就是失败。所以他的一个哲学里面讲什么，人是无用的机器。因为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不相信上帝的，他是非常反基督教的。啊，这就表明了一个，就是说没有信仰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的一个状况。人是无用的机器嘛，我们何必有信心，何必仰望呢？但就怎么今天呢，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发现说，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信心的目标，就是上帝。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要记住，上帝要让你转向他。当门徒经历环境的时候，请你记住，耶稣就在船上，耶稣不在别处，耶稣就在你身边的。只要你一个祷告，你一个呼叫，你一个仰望，就能改变环境，就能改变风暴。而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性的在靠自己。我喜欢读很多历史故事。在美国的二战当中呢，有一个著名的将军叫做乔治巴顿，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那曾经呢，他带领盟军呢来抗击这个法西斯，在欧洲啊非常的有名了。那在诺曼底登陆战打响的时候呢，那他曾经呢带领这个美军的101空降师呢去支援这样一个改变这样一个战局。那当时呢，整个的盟军呢面临一个挑战，就是天气呢非常糟糕，他们没有办法进行突围。那这个将军呢，他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他从他的父母当中呢学习了一件事，就是祷告。当他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发现他真的很难扭转。凭着当时的天气的情况，当时的这个装备，他没有办法战胜这个法西斯的，没有办法帮助这个部队突围的。那他带领的25万官兵，他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环境现状。但是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他从小他的母亲所教导他的，就两个字，祷告。他就带领所有的这样一个他的官兵跪下来祷告。他也请他的牧师，因为在美国的军队里面呢，他都有这个chaplaincy， 他有这个就是军牧。那请过来以后呢，他就把这个就是写成了这个祷告的这个单子，发给了每一个人。他说，当我们在遇到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只能仰望上帝。不论你现在你的军事装备再好，你的策略再好，你没有办法改变战局。因为当时正下着大雪，他们就同心祷告，希望上帝来扭转这个天气，只有这个天气好的话，才能帮助他们扭转战局。所以他们一直坚持祷告，所有的人在一起祷告，同心祷告。 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发现什么呢？天气突然发生了转变，本来是一个下雪的天气，就变得晴朗了起来，就帮助了这个当时的盟军的顺利的突围。所以弟兄姐妹，其实当我们在遇到很多挑战、环境风暴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说，在风暴中的时候，上帝他就在你身边，我们需要去仰望他。不管你的力量多么强大，不管你所依靠的东西多么强大，像门徒一样，他们所依靠的是船，所以虽然他们在湖中央，但他们所依靠的是船，他们依靠自己的经验。我不知道你依靠的是什么，今天可能我们有很多依靠的东西，但是上帝借着这样一个风暴要让我们转向他。你不是很厉害吗？你不是很强吗？上帝要给你一个风暴，说你就真的会谦卑下来转向他。当我们在风浪中看到耶稣是那位救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门徒呢，他们的信心呢，就从风闻眼见逐步上升到更深的信靠和认识。现在弟兄姐妹，我们正在经历风暴，那这个时候正是你我转向救主的时候，耶稣就在旁边，也正是我们学习信心成长的机会。我们来分享第三点，我们来分享第三点，风暴帮助我们真认识神。那转向神只是第一步，上帝要让我们在风暴中多认识他。很多基督徒在环境和风暴中不但没有跌倒，相反他们更加真的认识了神。像约伯一样，他从前呢是风闻上帝，但是他经历过苦难以后，他就亲眼看见了神，他的信心呢经历了一个改变。那从前约伯他是一个属地的、功利的、有条件的认识，他的信心是在一个风闻的阶段，但经历过对上帝的这样一个在苦难中的经历和认识当中的时候，那他的信心呢经历了一个第一手的认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什么呢？别人怎么信，别人怎么说，我们总是在看别人，或者我们看到某一个书，但上帝要让我们什么呢？第一手的经历。当我经历风暴的时候，当我经历苦难的时候，上帝说，你要跟我有一对一的真实的关系，我要训练你，我要让你有真实的信心。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经历那么多的苦难，经历那么多问题，就上帝让他们在这样一个问题当中学习成长，让他们真的认识上帝，到底这位神对我是什么样的。这位上帝他不是我父母的神，这位上帝他不是一个概念，这位上帝他对我的生命是一对一的上帝，是我需要经历的上帝。那这位上帝他可以让我成长，在我的经历当中，我认识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的。蒙徒他们习惯性的解决，靠自己解决问题，但风暴来的时候，他们说，主啊救我。风暴让他们转向神。那圣经说蒙徒很惊讶，这到底是谁？他们曾经和耶稣睡在一起，一起传道，一起做着很多的施工，但是呢，他们并没有认清楚耶稣到底是谁。他们总是从外在、从表面来认识耶稣。但弟兄姐妹，我们在其中要学习说，我们真的认识了他。上帝不是让我们去逃避环境、逃避风暴、逃避我们所遇到的这样一个问题，而是让我们去经历。在希腊文当中呢，我们说认识神呢，是一个他还不单是说你从理性概念当中去了解上帝，而是说有经历的意思。所以门徒他们的本能的反应是遇到风暴以后又惧怕又稀奇，但是通过这一次的神迹和事件之后，他们的认识开始成长了。这位主不再是那一位只是吃饼得饱的那一位主，那这位主呢，不再是那一位仅仅呢可以行神迹的人了，他是神的儿子，他掌管宇宙，他掌管自然，他掌管风和海。因为怎么，这不是我们的生命经历吗？当你在疾病中的时候，当你在工作的挑战中的时候，当你在婚姻的挑战中的时候，上帝要带领你去操练你真实的信心，去成长，去挑战，去飞跃，而不是说当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去投降，去接受环境 上帝让我们在信心当中来真的认识他。我在北京服侍的时候呢，我曾经呢遇到一位弟兄，那这位弟兄呢，他过去呢，他经历了一场这个大火，那这场大火就把他的家里面的东西呢都烧得一干二净，那他的儿子呢，这个面部呢烧伤了，他就到北京呢去求医，因为北京呢有一些好的医院，在这个求医的过程当中呢，他把这个就没有经济的来源，偶然的机会呢，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在这个街上去传福音了。当然这个就是非常有技巧的，在中国的传福音是需要这个就是需要智慧去传福音的。然后看到这位弟兄呢在街上流浪乞讨，那就向他传福音呢，并向他施展了爱心，把他们呢带到这个在海淀区嘛，在那地方呢房子呢非常的贵，他这些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就把他带到他们自己家里面，给他们提供这个衣食住行。所以在很多弟兄姐妹的帮助下啊，这位弟兄呢，他逐渐的开始呢做一个决定，他说他要接受耶稣。在那个过程当中呢，他变得非常的热心。那他在流浪的过程当中呢，看到在北京的街上呢有很多流浪的儿童，他感同身受，因为他自己也正在流浪嘛。那他就有一个祷告，有一个决定，说我要成为一个帮助者，帮助那些流浪儿童。那他就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他说我有这个意向，当我在遭遇这个环境的时候，大火把我的家呢烧得分文不剩的时候，我要做一个决定，我要帮助那些人。于是呢，他呢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准备去建一个学校，那专门呢收留那些街头流浪儿童，那并以圣经的方式来教育他们成为这个上帝的儿女。那这个想法当时听起来非常的这个就疯狂，就说你现在什么都没有，怎么去做这个事工？但是很多弟兄姐妹听了以后呢很有感动，就为他这个去，大家都去支持他。那他就开始呢把这个街上的孩子流浪儿童一个一个的招聚起来，他们就找间地方，然后呢开始这样一个施工。到后来的时候呢，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啊，甚至呢他成了一个名人，啊，他被这个中央电视台呢采访，那很多人问他的时候，你为什么去做这样一个施工呢？他勇敢地讲，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后来呢他也奉献成了传道人，我是一个传道人，我要做我应该做的事情。那后来呢就拍了一个纪录片叫《103位孩子的父亲》，那他经常来教会，那找我们一起为他祷告。那后来他也被称为中国感动中国的人物年度的。后来他呢就利用这个契机呢，在很多的家庭教会当中呢，一起和弟兄姐妹联合起来做这样一个施工，帮助收留那些流浪的儿童。我想说，很多时候环境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会挣扎，我们会有挑战，我们会很痛苦，但请你不要忘记，耶稣他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看第四点，我们来分享第四点，我们可以靠主胜过风暴。那圣经里面记载呢，风暴盛大，原文中这个风暴指的是飓风，那这也是加利利海的特点。那这个风暴大到一个程度，连非常有经验的门徒也被吓到，他们的经验用不上，但耶稣呢，耶稣的介入呢，让他们发生了这样一个质的改变。当我们在读马太福音14:22-23的时候，同样记载了以彼得为中心的门徒他们在海上的遭遇。那耶稣在山上祷告，门徒独自划船渡到对岸去，那半路上他们遇见了风浪。那这个时候呢，耶稣起来要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却以为是鬼怪。当彼得认真地接待耶稣的时候，耶稣呢为他们平静了风浪，彼得可以从海面上行走。那风浪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弟兄姐妹？风浪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耶稣他掌管风浪，他可以驾驭风浪。那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经历风暴，常常让我们感到咄咄逼人，但你不要忘记说，上帝超越风暴，上帝大过风暴。我们知道门徒呢，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比较了解旧约的圣经。当耶稣在行这些神迹的时候呢，那这些神迹呢都会对照旧约的一些 故事。那当他们在经历这个事件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想起说，耶稣呢，他是对照旧约上帝在埃及怎样帮助以色列人过红海，或者说怎样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来带领他们，今天呢照样在复制在发生。通过对照这个世界，你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回声而已，上帝在再一次做事，让他们产生这样一个信心的这样一个回应。所以呢，新约中的神迹呢，很多当中它是对照旧约的这样一些事件发生的，其实并不是新的。在这样一个平静风浪的神迹当中呢，耶稣让门徒看到说，耶稣是创造主，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太阳、月亮、星宿的创造者，他控制风暴和大海的人，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风暴来临的时候，他就在现场，他就在船上，只要门徒早点叫醒他，就可以制止风暴。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遇到更多麻烦、挑战、遇到风暴的时候，你不要忘记，风暴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逃避。风暴来的时候，重点是耶稣他就在现场，耶稣就在船上，耶稣比你我更懂得如何控制风暴。那风暴从物理的层面有很大的能力，可以摧毁建筑物、树木、船只、人的生命。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说，风暴来的时候呢，挑战我们人的内在，我们的信心。当我们生活中经历风暴的时候，很多时候出乎意料，我们很容易在精神上、在情感上被击垮，陷入焦虑、陷入抑郁、害怕、失控、压力、失眠等等。但弟兄姐妹，请你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诗篇29篇第十节，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王。当风暴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上帝作者为王，他在掌控着这一切。约翰福音16章33节也告诉我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在约翰一书5章4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了世界，是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人在平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按照习惯来敬拜生活，来过敬拜的生活，那就像一种宗教的本能一样，就像一个文化的基督教一样，我们按照习惯来过一个信仰的生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忘掉上帝在你人生中的作为。当你处于风暴中的时候，你所靠的东西全部都靠不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学会了信心的交托。在婚姻的危机、健康的危机、很多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人的能力没有办法去扭转局面，但上帝此时此刻要向你我展示他的爱和恩典。他将你的信心，我们需要将我们的信心展示给上帝，我们需要展示向他的儿子耶稣展示我们的信靠。上帝可以为你阻止风暴，上帝可以改变风向，上帝可以为你的难处、为你的风暴实行神迹。但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的信心在哪里？这是耶稣对船上每一个门徒的挑战和发问，这今天我们需要所回应的，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弟兄姐妹，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在这个林肯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常常会遇到一些挑战，有语言的挑战、文化的挑战、学业的挑战、教育孩子的挑战等等，有的时候感觉压力特别的大。但是一位牧者告诉我说，当你准备读神学院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习一件事，就是祷告。所以后来呢，我会找一个祷告的伙伴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去面对这个挑战，自己呢也会去想办法，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交给上帝，你靠你自己的聪明去读每一门功课，靠你自己的这样一个聪明去做每个决定的时候，你会发现常常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和瓶颈。那与其我们靠自己挣扎，靠自己的小聪明解决问题，不如我们乖乖的早点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会有很多的焦虑，我们为明天焦虑，为我们的工作焦虑，我们会有很多的计划，我们有 A 计划，我们有 B 计划。像亚伯拉罕一样，他看到自己的妻子萨拉年龄大了以后，他自己就想起了 B 计划，那不是还有夏甲吗？ 他不是可以给我生一个儿子吗？但是我们发现，当他自己用人的办法去实行这个计划的时候，那问题更多了。那后来我们知道，这两个人生的两个儿子呢，就成为仇敌，直到现在他们的后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会遇到在风暴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这样一个挣扎挑战。但你不要忘记，耶稣在船上，他在旁边，你需要祷告，你需要叫醒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你在经历什么，我们的教会正在经历什么。当风暴来的时候，请你记住，耶稣就在你的身边，耶稣正在与你同在，他在船上，他在现场，他没有离开你和我，他掌管着一切。虽然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上帝给我们的信仰的生活是美好的，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力量，我们有刚强，但是圣经并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来常蓝，漫雨花香。虽然我们有一系列的问题挑战，但是请你记住，他愿意为你我平静风浪，他期待我们有信心和属灵的成长。我们一起来低头闭目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弟兄姐妹所经历的风暴、经历的软弱、经历的难处献上祷告。我们不知道每个人正在经历什么，但是上帝，你知道我们在家庭中、在婚姻中、在个人的学习中、在工作中都有不同的难处。即便我们现在在风平浪静当中，但是我们也为我们将来的生活献上祷告，就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有力量、有智慧去面对风暴，面对我们生命中的挑战。我们相信上帝，你一直没有离开我们，一直与我们同在。但是你要让我们学习信心的成长，求主来建立皮奥尔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来经历信心的成长，让我们成为有信心的人。奉耶稣名祷告，阿门。